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礼拜日乌克兰东北部发生激战，乌克兰军队成功守住防线，并在一些地区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礼拜日是前线美好的一日，有力的一日，尤其在巴赫姆特附近。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礼拜日在莫斯科上空击落了三架无人机。这一次攻击造成了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受损，并导致一座国际机场短暂关闭。乌克兰没有承认发动这次袭击，但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它的象征性中心和军事基地。乌克兰反攻取得进展的同时，礼拜日曾经多次发表核武相关言论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基辅正在进行的反攻取得成功，莫斯科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礼拜日，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访华期间在北京表示，他在与中共官员会面时要求中方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法国希望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脱欧。勒梅尔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想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遇到一些立法障碍或其他障碍，我们希望能够更好、更平衡地进入中国市场。他還敦促中企加大對歐洲的投資，特別是在電動汽車和其他應對氣候變化的領域。當被問及廉價的中國電動汽車可能衝擊歐洲市場時，勒梅爾表示，法國有自己的計劃，正與歐洲合作，以更好地集中法國和歐洲的電動汽車補貼，提供競爭力。目前歐盟成員國正試圖縮小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勒梅尔表示，化妆品、航空航天和农业是法国可能增加出口的领域。台风杜苏芮作为多年来最强的风暴之一，正为中国各地带来狂风暴雨，日前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北京数万人逃离家园。上个周末，杜苏芮登陆东南沿海省份福建，自礼拜六以来至少被中国北方五个省份带来大量降雨。杜苏芮过境北京时，导致多条铁路和高速公路关闭，学校停课，人们被告知留在室内。从礼拜六晚上八点到礼拜一下午一点，北京的平均降雨量是 176.9 毫米，其中门头沟部分地区最大降雨量达到 580.9 毫米。据央视同新华社报道，截至礼拜日晚，北京有超过31000人撤离。截至礼拜一，北京有两人死于暴雨，辽宁省东北部亦有两人死亡。在杜苏芮开始减弱的同时，预报员警告说，另一场台风卡努正在逼近，将在这个礼拜登陆中国沿海地区。当局表示，卡努可能会对已经遭受杜苏芮袭击的农作物造成进一步破坏。礼拜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带并没有被删除，而且交给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上个礼拜四，史密斯提出三项新的刑事指控，称川普与他的助理诺塔和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德奥尼维拉密谋，在联邦调查人员发出传票后隐瞒监控录像带。礼拜日，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否认了该指控，称这个是检察官虚构的故事和不当行为，是选举干扰。他写到，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带没有被删除，我从未话俾任何人知删除了他们。川普的律师哈巴在接受福克斯礼拜日新闻采访时，亦否认删除了录像。哈巴话俾主持人知，川普将录像带交了出来，他好像往事一样配合，但检方却希望美国公众相信这些伪造的起诉书。礼拜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发表讲话，公开抨击北京，话欧洲不会容忍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 在菲律宾商业论坛上，冯德莱恩批评北京在印太地区日益激进的军事立场，还重申欧盟承认2016年国际法庭对南海的仲裁裁决，该裁决决定中共在南海的主张无效。此外，冯德莱恩表示，中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尚未充分承担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他警告说，中共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展示军事力量，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并说欧盟一直在加强参加印太地区事务。冯德莱恩仲大力强调欧盟在当地的投资，他宣布重启欧盟与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很快启动界定合作范围的进程。礼拜日，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为加强澳美两国的长期情报合作，明年将在坎培拉的国防情报组织内设立联合情报中心，供美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入住。在澳洲举行的年度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结束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就2024年建立联合情报中心达成一致，该中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情报领域的长期合作。他的任务是分析印太地区共同战略利益的问题。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两国的情报分析人员表示，他们很可能会密切关注中共的军事活动，以及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向。马尔斯说，澳美已经在情报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而且共享大量信息。联合情报中心将为两国国防军提供情报，令澳洲可以从美国的视角看到美国的系统。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习近平晋升两名火箭军新任司令和政委，卸任的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及多名高层目前已陷入被查传闻。中共新华社礼拜一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盛。这个意味着60岁的李玉超上将卸任火箭军司令，62岁的徐中波卸任火箭军政委。火箭军最近爆出高层集体腐败丑闻，据称还涉及泄密，已退役三年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7月4号在北京死亡，但讣告在21日后才发出。这件事亦被传与火箭军高层被查有关。火箭军作为中共技术含量最高的军种，是由习近平在2015年军队改革后建立的。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评论说，火箭军高层被撤职调查，说明习近平的改革已经失败。礼拜一，英国政府宣布批准100个新的许可证，用于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消息引发环保组织抨击，但首相申伟成坚称该计划有助减少对独裁国家的能源依赖。申伟成在接受 BBC 采访时强调，他希望维持英国化石燃料的勘探，尽管环保人士和科学家警告说，英国政府的新化石燃料许可证与净零排放目标不相容，但申伟成表示，这个有利于英国的能源安全，但英国能够不依赖外国独裁者提供能源，并有利于就业。申伟成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我们都目睹了北京如何操纵能源，并将其当作武器，扰乱世界各国的供应，并阻碍经济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必须加强能源安全，并利用这种独立性来提供更经济实惠的清洁能源。礼拜一，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四个月处于萎缩区间。根据统计局数据，七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3， 仍低过50的荣枯线。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过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低过临界点， 此外，七月份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是 51.5%， 比上個月下降 1.7%， 其中建造業商務活動指數是 51.2%， 比上個月大幅下降 4.5%， 達到去年七月以來的最低值。路透社指出，上一次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三个月以上收缩，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5月至10月。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臣说，建筑业活动的急剧下降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有可能陷入死亡漩涡。近期韩国 COVID-19 确诊人数又出现明显增势，近一个礼拜每日平均确诊人数达45,000人，最高突破50,000例，并可能持续扩大。据统计，韩国7月25日至31日期间新增确诊人数日平均达到45,529人，较前一个礼拜增加17%。日均確診數連續五個禮拜上升，其中三日新增確診數都超過50,000例，這個亦是半年以來韓國單日新增確診數首次超過50,000。由於民眾在防疫措施放寬後大幅減少測試，專家推測實際染疫人數可能是現有數字的2到3倍。韓國當局原定最快8月將 COVID-19 的傳染病等級從2級降至4級，相應的口罩規定亦將取消，但疾病管理廳日前表示會密切關注疫情變化後謹慎決定。疾病管理廳預測疫情短時間內可能繼續擴大，但考慮到致命率已降至 Omicron 大流行時的1/2至3/1，預見現有的醫療體系足以應對。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